九，计算代价。我发现很多人都被我在上一章所说的关于我们主的话，你们要完全所困扰。有些人似乎认为这意味着，除非你是完全的，否则我不会帮助你。既然我们不可能是完美的，那么如果他是这个意思，我们的处境就毫无希望。但我不认为他是那个意思，我认为他的意思是，我给予的唯一帮助是帮助人成为完全。你可能只想要更少的东西，但我不会给你更少。让我来解释一下，我小时候经常牙痛，我知道如果去找妈妈，她会给我一些东西，可以减轻当晚的疼痛，让我入睡。但是我不会去找妈妈，至少不到痛得无法忍受时，不去找她。我不去的原因是这样的，我不怀疑她会给我阿司匹林，但我知道她还会做其他的事情。我知道他第二天早上就会带我去看牙医，如果我想从他那里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就不得不接受另外一些我不想要的东西。我希望牙痛立刻缓解，但如果不永久矫正我的牙齿，这点就无法做到。我知道那些牙医，他们会不停地捣鼓其他还没有痛的牙齿，他们不会让睡着的狗躺着，肯定会得寸进尺。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说，我们的主就像牙医，他会得寸进尺。许多人来到主面前，希望治愈某种让自己感到羞耻的罪，或者明显破坏自己日常生活的罪。好吧，他会很好地治愈他，但他不会停在那里。你的要求可能只是那些，但你一旦把他请进来，他就会对你做全面的治疗。这就是为什么他警告人们，在成为基督徒之前要算计花费。别弄错了，他说，如果你把自己交给我，我会让你成为完全。从你把自己交到我手中的那一刻起，那就是你所注定的，不会更少，也不会是别的样子。你有自由意志，如果你选择，可以推开我。但如果你不把我推开，你就要明白，我会把这项工作进行到底。无论你在尘世生活中可能要付出怎样的痛苦，无论你死后可能要付出怎样不可思议的进化，无论我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我都不会休息，也不会让你休息，直到你真正完全为止，直到我父可以毫无保留地说，你是他所喜悦的，正如他说，我是他所喜悦的。我能做到这点，也会做到这点，但不会少于这点。然而，这是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从长远来看，这位只满足于绝对完全的帮助者，也会对你明天为了尽最简单的一项义务，挣扎着做出一点微薄的努力感到高兴。正如一位伟大的基督教作家乔治·麦克唐纳所指出的，每个父亲都为婴儿第一次尝试走路感到高兴，但是没有哪一位父亲会对成年儿子没有迈出从容坚定的男子汉步伐感到满意。同样，他说，取悦上帝容易，让他满意很难。这一点有实际的意义。一方面，上帝对完全的要求丝毫不会让你在努力学好，甚至遭遇挫折时感到气馁。每次你跌倒，他 都会把你扶起来。他非常清楚，你自己的努力永远都不会让你接近完全。另一方面，你必须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他开始引导你前往的目标是绝对的完全。在整个宇宙中，除了你自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他把你带到那个目标，那就是你所注定的。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否则我们就很可能会在到达某一点之后开始后撤，并且抵挡它。我想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当基督使我们能够克服一两个明显令人厌恶的罪以后，就倾向于觉得自己现在已经够好了，他已经做了我们想让他做的一切。如果他就此打住，我们将不胜感激。正如我们常说的，我从来不期望成为一个圣人，我只想做个体面的普通人。我们想象，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自己是谦卑的。但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当然，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也从来没有要求，成为他要我们成为的那种受造物。但问题不在于我们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而在于他创造我们的时候要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他是发明者，我们只是机器。他是画家，我们只是画。我们应该如何知道他要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呢？你看，他已经让我们变得和原来很不一样了。很久以前，在我们出生之前，当我们还在母腹中的时候，我们就经历了各种不同的阶段。我们曾经像蔬菜，曾经像鱼，只是在后来的阶段，我们才变得像人类的婴儿。如果我们在这些早期的阶段就有意识，我敢说，我们应该很满足于继续做蔬菜或鱼，不应该想变成婴儿。但他一直都知道他对我们的计划，并且决心实施它。现在，同样的事情正在更高的层次上发生。我们可能满足于做我们所谓的普通人，但他决心实施一个完全不同的计划。从那个计划退缩，不是谦卑，而是懒惰和怯懦。服从那个计划，不是自负或自大，而是顺服。我们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述这个真理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千万不要想象我们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不需要帮助，在接下来的24个小时内做一个体面的人。如果他不帮助我们，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可以免于某种严重的罪。另一方面，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圣徒的圣洁或英雄程度，都没有超出上帝决心要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产生的程度。这项工作不会在今生完成，但他希望我们在离世之前取得尽可能多的进展。所以，如果我们遇到困难，一定不要感到惊讶。当一个人转向基督，似乎进展顺利的时候，他常常觉得一帆风顺是很自然的事。当麻烦、疾病、金钱烦恼、新的诱惑出现以后，他就会感到失望。他觉得这些事情在他过去堕落的时候可能是必要的，可以唤醒他，促使他悔改。但为什么现在还有呢？因为上帝在强迫他向前，或者向上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把他放到他必须比自己以前所梦想的更勇敢、更有耐心或更有爱心的境地。 在我们所有人看来，这似乎是不必要的，但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对它要在我们身上完成的伟大工程有丝毫概念。我发现我必须从乔治·麦克唐纳那里借用另外一个比喻，把你自己想象成一座活的房子，上帝进来重建那座房子。一开始，也许你能理解他在做些什么。他正在疏通下水道，堵住房顶的漏水等等。你知道这些工作都是必须的，所以并不感到惊讶。但是不久以后，他开始四处敲打房子，让你疼得厉害，而且看起来没有道理。他到底要干什么呢？解释是，他正在建造一座与你想象的完全不同的房子，在这里建一幢新的一楼，在那里加一层楼，建立几座塔楼，开辟几个庭院。你原以为你会变成一个体面的小屋，但他正在建造一座宫殿，他打算进来亲自住在其中。你们要完全的命令，不是理想主义的空谈，也不是命令你去做一件不可能的事。他要让我们成为能够顺服这个命令的受造物。他曾在圣经中说，我们是神。他要使他的话语成真。如果我们允许他，因为如果我们选择，也可以阻止他。他会把我们中间最软弱、最肮脏的人变成一个男神或女神，一个耀眼、明亮、不朽的受造物，全身跳动着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活力、喜乐、智慧和爱，一面明亮的不锈钢镜子，完美的，当然是在较小的程度上反映出他自己无限的能力、喜悦和良善。这个过程将是漫长的，有些部分非常痛苦，但那就是我们所注定的，一点也不能少。他说到做到。